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大法20多年，现说发生在我小外孙身上的神奇事，证实法轮大法好。小外孙小强从小和我在一起，接触过大法，也信大法，他挺懂事，人们都喜欢他。小强上学以后学习也好，中考成绩不错，被省内一所历年高考升学率最高的重点高中录取了，他自己很满意，全家人都很高兴为他祝贺。但是小强入学不久就跟同学发生了矛盾，老师批评他几句，他认为不公平，就跟老师顶撞上了，故意捣乱，不好好学习，跟老师杠着，屡教不改，考试成绩老末。老师通知家长领回教育，如还不改悔就劝退。家长着急给老师说好话，你打骂他都行，别让领走，高中的课程多吃紧呀，别耽误上课。老师说他不学习还影响全班同学，老师也不好当，深浅不是，我不能为管学生犯错误丢掉工作，你们还是领回去吧。家长没法子，只好领孩子回来，父母软硬办法用尽也不起作用，小强摊牌了，我坚决不回学校了，我去当挖煤工人也不去上学。女儿急着回来了，问我妈怎么办呀，小强说什么也不回学校学习，真急死人了。我说别急，慢慢说。他把情况详细说了一遍，我说那只有大法能改变他，他小时候听过师父讲法录音，背经文等，对大法有认识，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管用。女儿问该怎么念，我说发自内心的，他自己念，别人帮他念，大声念，小声念，心里默念都行。女儿说我帮他每天念20遍，坚持念一个月看看，我让小强来，您开导开导他。小强来了，我一边给他拿好吃的，一边夸他好，聪明，懂事，爱学习，和小朋友关系好，尊敬长辈，有礼貌。我说你具备这基础了，将来是个做大事的人，前途光明，可是得有文化知识才能有好运气，你正处在学习长知识的阶段，你已经进入重点高中，再继续努力3年就考上大学了，如果你要现在不学习了就前功尽弃， 你要是大学毕业有了工作，前途无量。他笑着点头了。我接着说，你就听姥姥的，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大法是万能的，你记在心里，经常诵念，祝你顺利成功。小强说，我念，每天早起念五遍，晚上睡前念五遍，我保证天天念。你妈说帮你念呢，姥姥也给你念，你回学校给老师认错道歉表个态，你能回头学好，老师是欢迎的，不会记你的过错。你主动跟同学搞好关系，他们都会喜欢你的。小强回学校了。一个月后，小强回来对我说，姥姥，我按您说的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跟同学矛盾没了，与老师关系正常了，我能沉下心来学习了，我觉得学习不是太难的事了。这次大考在班级占第一，老师表扬鼓励我，同学都为我鼓掌了。我感动又激动，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大法的威力真大呀。这次经历后，小强有了自信心和上进的勇气，表现越来越好，顺利考上大学，毕业还找到满意的工作。他对我说，我心里总是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呢，真好。是大法的神力改变了他。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他既没大学文凭，也没销售经验，却能从出纳员一路做到市场部经理，还拿下了公司的全国销售冠军。他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2008年，我应聘到一家药品公司市场部做出纳员。我每天早上8:30到单位，趁着同事还没上班，先把办公室的桌面、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其实公司规定早上9点上班，可大家都是9点以后才到。经理10点左右上班，不签到也不刷脸。上班第一天，主管一进屋就说，呀，咱们办公室变样了。办公室同事多数是年轻人，吃的用的小食品等等垃圾随意乱扔。有一天我擦完地，经理就来了。我心想，今天经理怎么来得这么早？经理环顾了一下办公室，看见只有我一个人，就出去了。第二天，我刚把桌面擦干净，经理又进来了。他环顾了一下办公室，又看看各屋，什么也没说，又走了。后来经理又早到了几次，都看到我是第一个先到，默默地打扫办公室卫生。其实，我会这么做，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9年了。我事事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凡事为他人着想。 一天开早会，经理布置完工作后突然表扬我。经理说，如果一个人做好事能做到天天坚持，那他一定是个好人。我进公司半年以来，同事、经理、会计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我还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帮他们做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大家都感受到我的到来，公司的氛围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后来公司在周边城市设立新的市场，就派一个东北财经大学毕业的会计去做新市场部的经理。接着公司决定让我接替这个会计工作。我一听很为难，因为出纳工作我才刚刚顺手，会计和出纳工作又截然不同，我连简单的会计凭证都没做过。但我又想，我是大法弟子，得为公司着想，所以就答应了。于是我把婆婆接到家里，婆婆是会计师退休的，婆婆就从做凭证开始教我。我俩都很认真，居然忘记了吃饭喝水，直到天黑下来，我好像茅塞顿开，一下子就明白了。婆婆连声夸奖我聪明。到公司，我找出会计留下来的凭证和账目表格，仔细核对。慢慢的，我熟悉了工作。经理看我整天埋在账簿中的劲头，他心里有了底。不久，总公司接到我做的会计报表，财务部门还夸赞我。半年后，因为国内经济走下坡，公司营业额上不去，几个月下来都亏损。总经理批评市场部经理管理有问题，市场部经理一气之下提出辞职。总经理就让这位市场部经理从内部推荐一个经理接替他。一天，这位市场部经理找到我，说他决定推荐我来接替他。我一听很吃惊，这是我没想到的。公司招聘市场部经理都要求大学本科或大专以上学历，而且还要有管理工作经验，而我只是中专毕业，又没管理经验，两项条件都不具备。我谢绝了经理的好意，我向他推荐了一位符合条件的同事，但他摇摇头对我说，你知道公司的员工都在争抢这个位置，我为啥推荐你？因为你没有私心，任何人管理都挺不了多长时间。你人品好，与同事相处融洽，公司交给你，我放心。这位市场部经理知道我练大法，认同大法好。后来总经理又打来电话，要我接任。我决定接受这个工作。那位市场部经理后来去一家大公司做管理人员。我一接下经理的职位，有一位主管就马上辞职不干了，原来是因为他没有竞争上这个经理的位置。他一离职，其他员工就用怀疑的目光看我。以前我跟同事们相处融洽，有说有笑，我知道现在他们怀疑我的能力，但我想这是无可厚非的。我还没做出任何成绩，我不埋怨他们，我得站在他们的角度替他们着想。我们公司主要销售进口药品和化妆品，在国内一些城市设立了市场部。我发现市场部最大的费用就是报纸宣传广告，原本做一个整版版面的广告费用是7万元， 但我发现有一部分是没有必要的浪费，而且价格过高。于是我来到报社，要求改做半版的版面广告，并且要求降低价格。但报社编辑一听，不同意改动，觉得他们赚钱少，又不好排版。我就联系公司企划部，要他们做出竖版的半版广告版面，而且要图文并茂，实事求是，不夸大其词。后来报社编辑看到我们自己设计的广告版面新颖，文字内容独特，就接受了我的建议，还把原来的广告费用降到半版只要25000元。就这样就节省了很大一笔费用。第一个月公司做活动，我制定了销售计划，还亲自与会计采购赠品，最终销售额达到20多万元，超额完成计划，突破了前任经理一年的销售平均额。这时员工们有了信心。接着我发现给顾客邮寄药品和化妆品都是去批发市场买布料，用针缝制好后再邮寄出去，但买布料发货又增加了一笔费用。于是我让员工把进货时的包装纸箱裁成所需要的大小，把药品装入纸箱内，然后缠上胶带，这样发货既节省了费用，还结实耐用。我还把原来的货站发货改为邮局或快递公司发货。原来货站发货是货到后，货站代收货款，有的货站信用差，返款不及时，给公司造成损失。按照我的建议后，公司提升服务质量，客户就先打货款，公司后发货，各药店销售款也及时催缴，没有发生欠账，公司的管理和销售逐渐形成了良性循环。后来公司的销售额明显提升上来，原来面临撤销的市场部恢复了生机。在全国的城市中，我们的销售业绩从原来的最后一名升至遥遥领先。每次活动结束后，我就带领员工们还有家属聚餐、郊游、登山。过程中我给他们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嘱咐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都高兴地接受。后来我换掉原来租用的办公室，在新的小区内租到一个条件比较好，而且有厨房的办公室，因为同事都很节俭，自己带饭盒，但每天上班挤公交车很不方便，所以我又购置了二手冰箱，中午大家可以自己做简单的伙食，我每月给大家补贴伙食费，还将公司卖报纸、杂志、包装盒等废品的钱都打到了伙食费里。原来的办公桌椅陈旧老化，我向公司财务申请费用，给员工们换上了新的桌椅，并申请了电脑、传真机等办公用品，办公环境焕然一新。就这样，到了第五个年头，我们的销售排名在全国市场部中排名第一。公司总经理给我来电话说，我已对你刮目相看，自从你来公司后，员工人心稳定，公司效益逐年增长，你功不可没。我心里知道，我从一个没有经验的出纳员成为销售成绩第一名的市场部经理，这都是大法师父赐予我智慧，我才能做到的。后来总公司做大型活动，销售第一名的有高额奖励，并报出高额奖金数目，最后我们市场部月销售额竟然突破了200万，创造了公司成立以来市场部从未有过的佳绩，我们拿到了销售第一名。 并得到了总公司的最高额奖金。领回奖金后，会计提醒我，他在总公司工作时，每次公司发放奖金都是背对背发放，每个人只知道自己得到多少，并不知道别人的。他建议我也这样做，他怕员工相互之间产生矛盾。我说，不会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我会和大家说清楚的。于是我按照每个员工的销售业绩及后勤人员的分配原则等多方面情况，把奖金分发得合情合理。大家都知道每个人的奖金数额，也都十分满意，并懂得了付出多少得到多少的道理。就这样，公司上下一片祥和，员工每天都早早来公司，大家抢着打扫卫生，抢着做力所能及的事。有的顾客感受到了，反馈说，你们公司现在很正规。有时顾客着急，把销售款打过来也没有核对，财务那边发现多打了钱款，就及时通知顾客，并把多余的钱款退还给了顾客。同事们都很珍惜这个工作环境，都感受到了按照真善忍做人的美好。转眼，我接任经理职务已经七个年头。一天，公司总经理打来电话，告诉我说，公司有可能要断货，因为外商那边不想给国内供货了，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原来总经理找到了一个新的产品项目，想和我合作，让我入股。他说，你不用出太多费用，意思一下就行，其余的他出，还说要我平均分配利润，只要我答应就可以。但是市场部的员工就不能再用了，让我考虑后告诉他。放下电话，我觉得很茫然。我知道总经理最相信我的为人和处事原则，但公司员工们都很信任我，他们多次对我说，若公司撤市场时，经理你干啥，一定带上我们，我们愿意跟你合作。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不能为了自己赚钱而放弃信义和做人的准则，而且我快到退休的年龄了，赚多钱又能怎样？于是我给总经理回复了电话，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总经理表示理解，并一再赞赏我工作出色，对公司的贡献突出。我说，我有心法指导我做好工作，因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人，我心里坦荡，不愧心。希望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总经理高兴地接受了，并表示感谢。听众朋友，人们常说，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从今天的故事里，主角的表现是不是让我们对准备好的人有了新的认识呢？准备好不仅仅是工作能力，重要的是做人做事的态度，您说是吗？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自从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后，中共各级组织、各类官员都有人跟随中共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而天理是害人就是害己，善恶到头终有报。在已曝光的数万例的恶报事件中，迫害者有病死的、被雷劈死的、车祸死的、暴毙的、自杀的、半身不遂的，还有被判刑撤职的，更有自己作恶殃及家人的。下面仅举几个中共官员参与迫害遭恶报的实例。先来说说广东省湛江市雷州市政法委副书记曹赟遭恶报的实例。曹赟，广东省湛江市雷州市人，曾任雷州市国保大队大队长，因积极迫害而被中共提拔为雷州市政法委副书记。曹赟任雷州市国保大队大队长期间，亲自带领公安人员对大法弟子监视、跟踪、抄家、绑架，还亲自坐镇指挥非法审问，用恐吓、胁迫利诱、软硬兼施等手段迫害大法弟子。曹赟亲自写三书，也就是所谓的检讨书、悔过书、保证书，打印出来叫大法弟子签名，并恐吓说如果不签就去洗脑班。大法弟子说，这是你亲自写的，你不怕报应吗？曹赟口口声声说是我写的，不怕报应。曹赟骂大法栽赃陷害大法师父，曹赟把自己的升官发财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被曹赟迫害的大法弟子，有的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有的被非法判刑坐牢，有的无家可归流离失所，有的家庭破裂，有的被剥夺退休工资等等。坏事做绝必遭天谴，终于恶报降临。曹赟患肝癌晚期，三个月后于2024年9月17号死亡，死时56岁。接下来说说黑龙江省巴彦县教育系统官员遭恶报的实例。从1999年7月中共迫害大法后，巴彦县教育系统官员积极追随江泽民邪恶流氓集团迫害系统内的大法弟子。原巴彦县县长张立民、教育局局长王志民在任期内迫害大法弟子，不让大法弟子上班，扣发工资，派人到大法弟子家看着，怕大法弟子上访。在疫情期间，王志民遭恶报去世，张立民也遭恶报，退休后得了精神病。原巴彦一中校长栾和军曾积极迫害大法弟子田晓东，结果遭致恶报，栾和军后来得癌症死去。2017年，巴彦一中校长刘培玉、巴彦教师进修学校校长于庆福迫害本单位大法弟子田晓东、孙茂俭。田晓东和孙茂俭两位大法弟子因依法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而被无理开除。不长时间，刘培玉和于庆福这两名校长因被人举报而被取消校长职务，遭到了恶报。最后来说说河北保定两村官遭恶报的实例。在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河北保定高碑店市立各庄村，当时担任村书记的李从斌积极配合中共的迫害政策，迫害本村的大法弟子。他多次配合乡镇派出所、610、国保以限制自由、上门骚扰、恐吓、送洗脑班等手段迫害本村的大法弟子，做下了助纣为虐的坏事。2024年上半年，李从斌遭恶报殃及家人。李从斌的小儿子不幸被挖掘机甩出去摔死了，年仅42岁。他的小儿媳因受不了刺激疯了，进了精神病院，剩下了一个年纪尚小的孙子。李从斌的大儿子早些年也离婚了，他的大孙子也因犯了罪而锒铛入狱，至今还没有出来。立各庄村的副村长张仁增也多次积极配合国保和派出所迫害大法弟子，因此张仁增也遭到了恶报。2024年夏天，60岁左右的张仁增突发脑血栓，住进了医院。
善恶有报是天理，邪恶的中共及江泽民发起的这场迫害毒害了很多众生，尤其是直接参与迫害的各级工作人员。这些人多数是被动参与的，没有几个是真心干的，但是无论是主动参与还是被动参与，都逃不过法律与上天的严惩。希望善良的中国人不要再参与迫害信仰法轮功的好人，因为善恶有报的天理一直在兑现。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华人观神韵震撼心灵倍感自豪，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6日，明慧记者英子综合报道。跨入已四新年，神韵演出在欧美各地继续掀起热潮，爆满加场加座，甚至一票难求，不少海外华人选择和家人一起观赏世界第一秀，辞旧迎新过大年。神韵以艺术形式再现中国传统文化中敬天信神的深邃内涵，优美的舞蹈，动人的音乐，纯善纯美的意境，得到众多西方主流社会人士的赞赏和热捧，也让海外华人倍感自豪。大陆青年观神韵，震撼心灵，找回本真。教师赵木子感叹演出震撼心灵，我自己是学文学的，所以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很感兴趣，看到这样一场演出，我觉得就是把一些我们很久没有看到，以前可能在国内很久没有看到的东西很完整地给呈现出来了。他说，神韵的舞蹈演员从他们出来亮相的那一刻，可能是从他们服装的色彩上，我觉得首先就很震撼我，然后包括每个节目的编排，我觉得也很精巧，我觉得就是用一个最短的时间去展现了一个最大化的内容。震撼之余，他也感恩神韵带给自己的精神启迪。我觉得这样一个演出可能就是想要告诉我们，你只有去做一个好人，你可能才能够拿到一个好剧本。就像那句话，好故事只眷恋好人，可能这些东西是神赐予给我们的，是天赐的恩宠吧。有几个节目当我看得很揪心的时候，当我为这些好人可能还捏了一把汗的时候，突然从天而降的感觉，神的到来，我觉得他又保护了这些好人，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想要警示我们人类，还是要发自内心的去做一个好人。他最后表示，我很想在此能够感谢神韵艺术团的这些演员们，我觉得他们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感受巨大能量，华人健身教练表示，神韵是打动心灵的艺术。当神韵的大幕拉开，我感觉一股能量扑面而来。孙女士说，从头到尾这个能量一直贯穿着，这是一种内心的喜悦，这是一种心灵感应，每个人都会接受到这种磁场。孙女士曾在中国从事外贸工作，现在是一位健身教练，教授太极和气功。她表示，这是她全家第二次观看神韵，和第一次一样，她都感受到非常强烈的能量场。当大幕一开，哇，一下子就觉得能量很强，很自在， 很喜悦的感觉。他说，不单单是中国人，我先生是美国人，他也可以感受到这种能量。其实没有什么语言或者文化的界限，这是一种能量，就能感应得到。孙女士赞叹神韵演员的艺术造诣之高，他们能够达到这种艺术造诣，这种境界，这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她说，他们可能上辈子也是天女啊，看这个演出就是觉得他们是天女下凡，就是这种感觉。她感佩神韵艺术家们的无私付出，承传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很少有演出能像神韵这样真正描述那种精神，信天传统的，就是中国的我们那些老祖宗的东西。他说，现在小孩接触到的都是好莱坞和那些流行的东西，而神韵真正是打动到灵魂的艺术，这对小孩来讲也是一种启发，就是早期的灵性方面的启发，就是在学校学不到的东西。作为中国人，看到神韵有八个团在世界巡回演出，他表示，我觉得很自豪，我觉得这个艺术，就是说我们中国的传统艺术，能够在全世界受到这么多的，像今天就是爆满嘛，受到大家的喜爱，当然是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他的先生马克是一位核专家，曾在中国修建核电站。马克对中国文化特别感兴趣，夫妇二人每天都坚持打坐。马克表示，能够非常清晰地感受到神韵的能量，这种能量不是感官上的体验，更像是一种精神联系，比你看到或听到的东西更多。这种能量超越了感官，更强大，是一种与神的更深层次的联系。他说，这种神圣能量的本质，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都能触动人心，激发我们对生命更深刻的感悟。华人留学生庆新年追看神韵，倍感自豪。在意大利留学的华人小陈，在观看了神韵演出后，感到非常自豪。观看神韵是小陈欢庆中国年的最重要的活动和仪式。在罗马观看之前，他已在多个城市追看神韵。他说，过年期间神韵来到罗马，这是不可多得的机会，所以我就跟随神韵的脚步来到罗马度假。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神韵表现的是神的世界，这在国内是看不到的，我看后非常触及心灵，非常好。小陈由衷地赞美道，听主持人介绍，神韵目前是八个团同时在世界巡回演出，这证明传统文化是世界各国人们的共通感，能触及到每个人的心灵，非常棒。神韵所到之处的票房也让他感到非常自豪。演出中呈现了当代中国人因信仰法轮大法，坚守真善人理念，遭受迫害的一幕令他心碎。当我看到大法弟子被火灾器官的一幕，我哭了。按真善人做一个好人，却受到这种折磨，这种情况真不应该出现。小陈说，中国现在发生的这种迫害应该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新年票房火爆，神韵在欧美续掀热潮。神韵本年度在美国加州圣安东尼奥特宾表演艺术中心的六场演出全部爆满。剧院工作人员表示，神韵演出每年都是该剧院最成功的艺术盛事。不仅剧场爆满，观众都是主流社会的精英人士，且不乏重量级人物。一名首次观看演出的美国空军中校感叹，中国拥有如此丰富的文化和精神内涵，真的非常美好。一位大学教授说，从演出中看到了压不倒的神性力量。 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意大利罗马歌剧院的演出提前三个月售罄，主办方打开了此前封闭的座位后再次售罄。有极高艺术鉴赏力的意大利观众对神韵的渴望可见一斑。剧院工作人员说，虽然门票早就售罄，但是直到开演仍然一直有人打电话来问还有票吗。迄今为止，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意大利的八城巡回演出已完成六个城市，上演了28场演出，所到之处场场爆满，掌声如雷，观众们纷纷表达了对神韵的敬意和感激。两位女士从都灵赶来，她们在当地看完演出后赶到罗马再次观看，并购买了两本法伦大法的书籍。一位住在西西里岛的女士说，自己想看演出已经十年了，今年终于在罗马圆梦。还有一位女士来剧院后没买到票，就买了两本法伦大法的书籍。神韵纯善纯美的演出也令德国首都观众倾倒。一位观众走出演出厅时对工作人员表示，神韵会带来巨变，世界将随之发生巨变。另一位观众激动地说，神韵是世界上最好的演出，将来也不会有更好的演出了。一位女士告诉工作人员，演出告诉我们人类的起源，我们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是有使命的。她说自己有两次濒死经历，她也因此对很多事情有自己的看法。她激动地表示，神韵演的都是真的。神韵在德国柏林波茨坦广场剧院的最后一场演出也是提前售罄，许多想要现场购票的观众只能感叹真是一票难求。不过幸运的是，今年三月底神韵艺术团还会在柏林德意志歌剧院上演六场演出。美德州剧院董事，神韵传达爱与善。奈勒女士表示，演出从头到尾都美不胜收，精神内涵真的非常动人，是心与心的真挚交流。演出深入了我们的内心，从演员们的内心传递到我们的内心，你可以感受得到，我想这是一种美好的交流。奈勒说，可以说演出带给他一种特殊的感受，那是一种纯粹的美，以及大自然的简单纯净。奈勒用手指着上方天空的方向说，还有一种天人合一的感觉，我们与神相连，同属一体，这充满爱与善。德国歌剧演员赞神韵，这种完美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尤尔根·维特赞叹道，演出真的独一无二，我从中获得了力量，我必须说演出真的令人震撼，这种宽银幕的巧妙运用，这种在虚拟和现实之间的切换，令人叹为观止，这种完美在世界上无法找到。从演出中他也感受到神韵的神性内涵，感受到宇宙高级生命对人类的仁爱。我认为在宇宙中确实有某种高级生命存在，宇宙的高级生命对我们是仁爱的，如果我们相信，它也会给我们能量。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其实只是媒介，当我们创造某种东西时，是它赋予的能量。他由衷地表示，我祝愿神韵艺术团将来一切顺利，在全世界有更多场演出，更多巡回演出与更多的观众。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国语周语中说，古者天降灾厉，春秋左传宣公十五年说，天反时为灾，宣公十六年记载，人火曰火，天火曰灾。春秋繁露中的天人感应说，是因为人间君臣王道不合天道而导致的天垂异象，天降灾异于人间，如不悔过，将会降下更大灾祸。因此凡逢天灾之年，古代的官员都把德政放在施政的重要位置。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古代官员在灾年施德政的五则故事。一、刘焕收购耕牛。宋英宗治平年间，河北闹灾荒，灾荒之后是大地震，整个年头就是一个凶年，百姓家里的粮食早就空了，饥荒流行，人们没有办法，只好把自己家的耕牛拉出来卖了，换点粮食苟延度日。当时刘焕任澶州知州，他就拿出知府银库的全部家当，把灾民的耕牛全买回来了。第二年地震彻底消失后，四处流散的灾民都又回来了，但家家都没有耕牛了。那时市场上的耕牛价格上涨了十倍，刘焕就把买回知州府的那批牛一律按原价出卖。那一年河北省的各州只有澶州百姓没有被迫流离失所。二、肇庆县灾年平米价。宋神宗熙宁年间，两浙区域闹旱灾和蝗虫害，粮食欠收了，各地都在闹粮荒，米价很贵，百姓吃不起就饿死了。各州俗吏都在要道上贴上官府榜文，赏赐告发哄抬米价的人，官府抓到严办。肇庆县时任越州知州，他贴出的榜文却是告知天下储米的人，官府高价收购这些米，于是各地米商都聚集到越州来供米，市场上米一下子丰富起来，价格也很快降下来了。三、朱熹创设仓法。宋孝宗乾道四年，各地闹粮荒，朱熹求救于州府，借到长平米600担来应急救济，缺粮的百姓夏天可以从设仓里借走米粮，冬天加息偿还，欠收的季节可以免除一半的利息，大饥荒时利息全免。14年后，600担的粮食全部还清给州府，另外还储米3100担。这些储粮就不再收利息了，如果农业欠收或遇饥荒，百姓也不用担心没有饭吃了。宋孝宗于是下诏在全国各地推行设仓法。四、陈继炎辅灾民。明神宗万历己四年发生大水灾，陈继炎正好担任开州的知府，府中官吏共商救灾办法，陈继炎建议给最穷的人发1担谷物，赐贫者5斗，要让百姓能得到真正的救济。陈继炎命手下将灾民编号，人们拿着编号依次排队领取谷物。陈继炎亲自坐在仓库门口的小棚子下，拿笔点名，看着他们的衣服容貌，特意将最穷的人记下来，虽然是上万灾民排队，但无人争吵。庚午年春，上面有公文通知再次救济最贫困的人，文书说要贴告示寻找这些人， 陈继炎说不用了，于是拿出上次标记的那些人名，直接通知他们来领。乡民们非常惊讶，陈继炎怎么对民间的实际情况掌握得那么清楚？因为前次领救济物品时是临时通知，人们来不及装饰，衣物和面相就能看出贫困户是哪些。万历几四年末，开州仓库里的粮食发放完了，府台命令各州县动用官库存银2000两买谷物。然而此时谷价已经大涨，每担6000银子，官府指令富户人家供应谷物，官府给价是5钱，加上一些运输和存储的费用，富户每担要损失2钱。本来就是灾年，富户本身也受损很多。陈继炎考虑到富户承受能力也是有限，就收购少量谷物入仓，总共收购了4000担。庚午年秋天，开州庄稼大熟，谷物每担3000多。陈继炎上报府台，动用官银2000两收购粮食，报价是3钱，现款现结。收购期间，谷物又降到2500。大户人家感念陈继炎当初没有强行收购，纷纷提出要陈继炎把这0.5钱银两扣回去。陈继炎笑笑，依然是3钱一担支付给大户。结果开州不仅完成了定额，还多出700多担粮食。陈继炎就将多出的部分分给了回乡复产的平民。因连年的洪涝，开州土城坍塌了10几处，官府商议施工填补，有人说征集乡民服役。陈继炎不同意，认为太劳民伤财，他命手下城门四处贴出告示，告诉流亡在外的乡民回乡务农免田赋，官府还会给予谷物救济。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回来了。回乡的平民纷纷拿着口袋来领粮食。陈继炎让人挂出多个小告示牌，领谷的人需用自己的袋子先装上泥土，到城墙坍塌处去填土，总管会在袋子上盖上章，再凭借带章印的袋子来领谷。这样救济工作完成时，城墙也修复好了，开州的财政支出却没有增加。五，苏轼建苏公堤。苏轼担任杭州太守时，适逢旱灾，收成很不好，当时又有传染病流行。苏轼奏请朝廷免除上贡的米粮1/3，米价一下子就降下来了。苏轼又奏请朝廷赐给可出家为僧的执照数100份，用来换取米粮，救济饥饿的百姓，因为僧侣无需向国家缴纳赋税。第二年的春天，苏轼将平常仓的存米低价卖给了民众，民众免于饥荒。唐朝白居易时曾将杭州西湖水引入运河，再引运河水灌溉千顷农田，但西湖水中水草太多，每年都需要疏通，宋代以后就废弃不管了。运河水失去西湖水后，就只能依赖长江涨潮，但江潮水多淤泥，船舶在市区航行的时候就需要每3年人工疏通一次，因此成为杭州市民的大患。苏轼上任后派人疏通了茅山运河与沿桥河，又建造了水闸，控制西湖水的储蓄与泄导，这样海潮才不至于流入市区。可是西湖里的水草与淤泥怎么办？苏轼办公之余就经常在西湖边观察琢磨，后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将水草和淤泥堆积在湖中间，形成贯穿湖面的长堤，使南北直接相通，方便行人行走。 湖边的田地可以开辟出来种麦，所得利润作为建长堤的基金和西湖善治款。于是他将救济荒年后所剩余的钱和粮食，加上100份的僧人执照，招募人种麦。长堤完成后，在堤上种植了芙蓉、杨柳，景色如画，杭州人把它叫做苏公堤。对比一下古人荒年的德政，再看看中共官员们的所作所为，人们永远不知道官员到底贪污了多少钱，更不知道那些被法办的贪官，他们的赃款是如何处置的。今年的疫情、洪灾、地震如此严重，中共一方面仍然鼓吹经济同比增长多少多少，一方面却不停地让百姓捐款，堪称史上最大的腐败恶政。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婆罗花开》。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